当你面对未知的恐惧，或者说遇到那种巨大的生存压力时，你是不是总觉得你必须立刻做点什么？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
对吧？就是那种必须拼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感觉，哪怕你心里隐隐知道那根稻草上其实长满了毒刺。
确实是这样，拿法有毒也得先抓住。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进行一次非常特别的深度解析。我们手头有一份略显厚重的学术材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第17至18章的讲座记录。
听起来有点硬核哦。
是的，但是千万别被古代文献这个词儿给吓退了，因为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是从这份材料里为你，正在收听的你，提炼出一套极度违背直觉的生存法则。
没错，非常违背直觉。
我们要探讨什么呢？就是信任的陷阱，我们对控制权那种荒谬的错觉，还有最关键的，在世界分崩离析的时候，为什么最大的力量往往来自于什么都不做？
这个切入点非常好。
所以不管你此刻是正为了某个即将到来的关键会议在疯狂准备，还是正被海量的信息焦虑给淹没了，这里的洞见绝对会给你带来一次彻底的思想重置。
其实奥斯瓦特博士在讲座的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前提，他说重复是教育的灵魂。
重复？
对，如果你去翻阅以赛亚书的7到39章，你会发现作者简直像是有强迫症一样，在用各种极端的历史实践来隐喻了、诗歌了，翻来覆出的拷问同一个核心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吗？
就一个，信任。你到底把信任交给了谁？
哇，直击灵魂的拷问。
你想想，在古代中东那片弱肉强食的土地上，南国犹大的亚哈斯王当时面临着周边国家的结盟威胁，他的国家随时可能被吞并，你知道吧？
谁是亡国的节奏，那压力太大了。
对，所以在极度的苦惧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当时世界上最残暴、最庞大也绝对最危险的亚述帝国求助。
这个决定，说实话，讲座里形容他的那个比喻简直绝了。
哈哈，是的。
他说这像是三只老鼠在打架，其中一只老鼠为了赢，竟然跑去雇了一只猫来帮忙。
对，老鼠雇猫，太荒谬了。
谁会去雇用自己的天敌呢？根本不符合逻辑，对吧？但如果你把这个场景放在现实生活里，当你正在收听的你感到极度恐惧，面临公司裁员或者关系破裂的绝境时，为了拿他一秒钟的安全感，你会不会也像亚哈斯一样，就是去依赖那个最终一定会将你连骨头一起吞噬的猫？
这种在恐慌中饥不择食的心理，其实正是第17章开篇所揭示的陷阱。非常有意思的是，第17章第1节的开头，神谕原本是直指大马士革的，
就是叙利亚的首都。
对，那是犹大国当时的外部强敌。但令人震惊的是，仅仅过了2节经文，到了第3节，审判的焦点，毫无预警的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直接掉头了。
没错，直接对准了以法莲，也就是犹大国在北方的亲兄弟，北国以色列。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逻辑，为什么焦点转得这么快？明明是在警告北方的外敌，怎么突然枪口就对准了自己的亲兄弟了呢？
是挺奇怪的。
这就好比你正在防备外面的强盗，结果发现真正的致命威胁其实出在自家后院。
这个比喻很贴切，因为这里的地理和心理因素极其微妙。你想啊，北国以色列不仅在地理上紧挨着南国犹大，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血脉，
对，他们是亲属关系。
这种北方兄弟的身份意味着一种双重致命性。第一，因为距离太近了，他们是悬在犹大头顶最直接的恐惧来源，
近在咫尺的威胁。
没错。那第二点，正是因为有这种血缘和历史的亲近感，当犹大想要寻找盟友来对抗更远处的威胁时，北国又是最容易诱使他们去结盟的对象。
这就揭示了一个极其普遍的人性弱点了。
怎么说？
就是 你最容易害怕的对象，往往也是你最容易试图去攀附、去同化的对象。
完全正确，
这太真实了。你想想看，这就像是你为了还清一笔致命的高利贷，走投无路之下去求助一个看似跟你很亲近，但你明知道他同样极其不靠谱，甚至心术不正的亲戚。
饮鸩止渴的感觉。
对。你以为你是在通过这层关系找靠山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呢，你没有解决债务，你只是把自己的命运绑在了一个更深的泥潭里。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其实奥斯瓦尔特博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错付信任在现代社会的重演。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的文化环境时，我们会看到类似的结盟正在发生。
比如呢？
比如许多现代的信仰群体，当他们感到自己正在所谓的文化战中节节败退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也是去雇佣那只猫。
等一下，在展开这一点之前，我必须要向你我们的听众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说明。
好的，你先说。
就是我们作为节目方在探讨这个话题时，绝对不偏袒任何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治立场。我们在今天的深度解析里是纯粹客观地传达原讲座中对社会学和群体心理的观察。
没错，
我们绝不是为了给任何特定的政治派别站台。好，我们继续说。
好，那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看，讲座里提到，当人们被恐惧驱使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所谓世界的运作方式。
怎么个运作法？
比如他们会深度卷入那些世俗的政治行动团体，甚至在选举中用极其恶毒的手段去妖魔化对手。
哇，用打压别人的方式来赢。
对，或者极度依赖世俗的那种商业筹款机制啊，公关战术来维持组织的运作。人们觉得我们在为真理而战，所以用点世俗手段怎么了？
目的正当，所以不择手段。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但这背后隐藏的潜台词其实是一种极度的傲慢，就是我自己能搞定，我要用我自己的双手来控制局面。
这就如同当年犹大信任外邦去结盟一样，试图用世界的权力规则来解决生存危机。
没错，非常危险。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依赖这些世俗的方法去雇佣那只猫是如此危险，那么这种试图自我掌控的行为最终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后果非常惨烈。
对，他们以为自己掌控的局面，但讲座文本给出的画面却让人毛骨悚然。
讲座中详细描绘了第十七章里极其凄凉的两个意象。第一个是被收割过的麦田。
收割过的麦田？
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曾经极其丰饶茂盛的庄稼现在被一扫而空，整个田野里只剩下收割者臂弯里不小心漏掉的几根孤零零的残穗。
天哪，太荒凉了。那第二个意象呢？
第二个是被敲打过的橄榄树。在古中东，人们为了收获橄榄是用棍子去狠狠敲打树枝的。
用棍子打，那不是很伤树吗？
对，文本就是描绘那棵曾经挂满果实的树被狠狠敲打过后，只在最高处，就是人手根本够不到的枝丫上，剩下两三颗干瘪的果子。
哇哦，这不仅是破产，这简直是彻底的清零啊。
确实是清零。这些意象在神学上其实指向了一个极其核心的概念，余民，也就是 remnant。
余民，剩下来的人。
它不仅仅是指剩下的一小撮人，它的深层含义是当所有你自以为强大的力量，所有你引以为傲的氏族结盟，所有你双手建立的繁荣都被彻底剥夺后，剩下的那一点点。
那剩下的是什么？
那才是真正纯粹的只能依赖上帝而生存的部分。
听起来非常残酷，但是这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极其必要的叫醒服务。
哎，叫醒服务这个词用得好。
当你雇佣的那只猫终于露出獠牙反咬你一口的时候，当你引以为傲的世俗手段全部失灵的时候，你才会被迫从那个虚假的控制梦境中惊醒过来。
完全同意。在那一天，文本里说人们终于不再低头看自己双手所造的偶像了。
偶像 the works of their hands, 对吧？
对。他们被迫抬头看向创造他们的主，这其实完全颠覆了我们现代人对偶像的认知。
怎么说？
我们总以为偶像是迷信，就是拜个泥人什么的，但这其实是关于控制权的争夺。 我们必须深挖一下制造偶像背后的心理机制。
确实，现代人当然不会去跪拜一块木头了，但我们会疯狂地崇拜财富、职位、算法，或者是政治权力。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双手所造的。你崇拜你自己制造的东西，本质上是因为你想要一种虚假的控制感，
就是觉得只要我赚够了钱，只要我结交了足够多的大人物，我就能牢牢掌控自己的命运。
对，这就是那种虚假的控制感。奥斯威尔的博士在这里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世界观对比，他指出我们现代人常常陷入一种封闭逻辑里。
什么样的逻辑？
也就是物质世界内部随机进化的逻辑，认为一切都是随机的，所以我们必须白手起家，必须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关于白手起家的论断如此一针见血了。讲座里说，如果你相信有一个超越性的造物主存在，那么人类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白手起家的。
绝对不可能。
对呀，如果你遇到一个自称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的人，那你其实是遇到了一个骗子，因为这是一种对现实的终极幻觉。
没错，是幻觉。
所以听到这里的你，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过那样极其痛苦的叫醒服务？
肯定很多人都有过。
也许是一份你以为永远不会丢的完美工作突然就没了，也许是一段你以为坚不可摧的感情瞬间崩塌了。
那种瞬间失控的感觉。
当那些你自以为能牢牢掌控的东西化为泡影时，虽然过程就像被狠狠敲打的橄榄树一样痛，但那阵剧痛过后，你是不是反而看清了生活真正的底色？你是不是才意识到自己原本紧紧抓住的其实都是幻影？
这是非常痛的领悟。
对，特别痛。
但问题是，我们一开始到底是怎么陷入这种必须自己掌控一切的幻觉中的？我们怎么会把原本应该依赖的源头给忘得干干净净呢？
是啊，怎么会忘呢？
讲座在第10和11节中指出，这场悲剧的根源其实在于一种特殊的遗忘。
遗忘？
经文里说，因为他们忘记了救恩的神，没有记起那避难的磐石。
哇，我必须说，讲座里关于避难磐石的那个具象画面是整个材料里最让我震撼的片段之一。
你给大家描绘一下。
好，你脑补一下这个场景。你正身处古中东那种平坦无际、烈日炎炎、满是砾石的残酷沙漠里，
快要渴死的那种。
对，身后还有一群嗜血的敌人在疯狂追杀你，你的水壶早就空了，跑得肺都要炸了，绝望到了极点，
真正的绝境。
然后突然你翻过一个小沙丘，看到前方山谷里矗立着一块30英尺高的巨大岩石，你拼了命地爬上去，躲进巨岩背面那片巨大的清凉的阴影里。你居高临下地看到下方那些因为岩石太陡峭而无计可施的敌人，
那种安全感绝对是无与比的。
对呀，那种劫后余生，那种被终极保护的安全感绝对是刻骨铭心的。可是文本竟然说他们把这个给忘了，这怎么可能忘得掉啊？
能够忘掉这种经历，是因为在希伯来文化中，遗忘从来都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那种认知上的失忆，或者大脑海马体的功能衰退。
不是说我记性不好？
绝对不是。在希伯来人的思维里，心理活动与实际行动是绝对焊死的。
焊死的？
也就是你不能说我脑子里承认这块岩石救了我，但是我走下岩石后立刻去跟追杀我的人称兄道弟，这不叫没忘记。
那这叫背叛了吧？
对，在希伯来语境下，记住就是顺服和在行动中体现，而忘记本质上就是背叛和违背。
原来如此。
为了解释这种主动的遗忘，讲座中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新约学者巴特·埃尔曼。
埃尔曼？
对， Bart Ehrman。他曾经在极其保守的基督教环境中长大，在顶尖的神学院接受了最严格的训练。但他后来完全抛弃了信仰，成为了一个不可知论者，甚至致力于解构圣经文本。
那说算忘记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当我们说他忘记了神的时候，难道是指他不记得圣经里的经文了吗？
怎么可能？他估计背得比任何一个神学家都熟练呢。
没错。
所以他的忘记其实是一种极其主动的意志选择，他选择拒绝接受那些知识所带来的逻辑后果和道德约束。
是的。
就是当你决定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不再顺服那个源头时， 不管你的大脑里装了多少神学词汇，在希伯来文化的定义里，你就是彻底的、无可救药的忘记了。
分析得很透彻。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总是有一种受害者心理，一旦生活崩盘了，我们就会觉得那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在发脾气，
觉得是老天爷在故意整我。
对，但文本里用了一个极其精妙的种植物的类比，彻底打破了这种被害妄想。
那个种树的例子，对。
这就好比你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株极其昂贵、品种最优良的异国植物幼苗，你把它种在了院子里。可是呢，你觉得浇水太麻烦了，或者你认为它应该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生长，结果不闻不问，
那肯定活不了啊。
对啊，最后植物枯死了。你能指着天空大骂说，造物主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地惩罚我吗？绝对不能啊，因为那是你自己行为的衍生，对吧？
这个类比直击要害。其实讲座中还用了一个代数方程的例子，进一步强化了这个逻辑。
代数方程？
没错，如果你在解一个复杂的代数方程，等号两边必须严格平衡，对吧？
必须的。
如果你在自己生命的方程里任性地抽走了最核心的那个变量，也就是那个避难的磐石，那个造物主，那么你的生活方程就绝对不可能成立，结果必然是崩塌。
哇，
这不是神在愤怒地惩罚你，这叫自然后果。你选择了一条没有水源的沙漠之路，脱水和干渴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
啊，等一下，如果就这就是最终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能依赖自己虚假的控制权去雇佣那只猫，肯定会反咬我们一口，而我们自己任性的遗忘又必然导致生活的干渴或崩塌。
嗯，听起来像是个死局。
对啊，那么在这个动荡不安、随时都在让我们脱水的世界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只能等死吗？
问得好，这就把整个材料推向了最具戏剧性张力的高潮了，也就是第十七章结尾和第十八章的强烈对比。
有什么对比？
如果说前面是干旱和毁灭，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幅极其疯狂的全球喧嚣图景。第十七章结尾描绘列国就像海啸一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声与轰鸣，
海啸般的咆声非常动荡了。
紧接着第十八章镜头切到了古时，也就是当时的埃塞俄比亚，那是一个控制着埃及的超级大国。讲座中形容那里是嗡嗡作响的翅膀之地，就像极南之地的无数蜂群在狂舞一样。
嗡嗡作响的蜜蜂听起来让人烦躁。
没错，这个超级大国的外交使者们正像无头苍蝇一样乘坐着蒲扫船，在尼罗河上，在世界各地焦急地奔走。他们试图达成政治交易，试图通过一场又一场的紧急会议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国际局势。
就是整个世界充满了恐慌、噪音和无休止的动作。
是的。
听到这里，我必须要替听众甚至替我自己提出一个巨大的质疑了。
你说。
现在的画面是世界正在分崩离析，列国像海啸一样咆哮，超级大国的外交官们像马蜂一样嗡嗡乱转，所有人都觉得天要塌了。
对。
那么神在做什么？我记得文本第四节里，神竟然说，我要安静，从我的居所观看。这听起来会不会太消极，太漠不关心了？
会让人觉得他在袖手旁观。
对啊，世界都快毁灭了，您就在那儿安静地看着，这简直像是在看戏。
其实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如果你将这句安静观看与整卷以赛亚书的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这绝对不是消极避世。
那是什么？
这是绝对主权者才拥有的令人窒息的自信。你想想看，为什么列国要咆哮？为什么使者要到处奔走？
因为害怕呗。
正是因为他们极度恐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啊，越失控越挣扎。
相比之下，神的安静被描绘成夏日骄阳下的清热，被描绘成收割时节热气中的云雾，这是一种稳如泰山的静默。
哇，
上帝不需要焦头烂额地四处奔走，不需要去跟任何帝国谈判妥协，因为他掌握着最终的绝对力量。
原来如此，是因为他已经摆好了一切，他不需要再通过各种动作来证明什么了。
完全正确。这就必须提到文本中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古代军事意象，叫做 信号旗，
在希伯来语中叫 Nes。
Nes， 信号旗。
没错，在古代那种极具混乱、充满厮杀声和漫天尘土的冷兵器战场上，士兵们往往会迷失方向，陷入恐慌，
肯定是乱作一团。
这时候，统帅会在最高耸的山头上升起一面巨大的信号旗，只要这面旗帜一升起，他甚至都不需要发出任何声音，全军就知道集结的地点在哪里，胜利的方向在哪里。
哇，无声的指引，但却充满了力量。
是的，在先知预言中，这个 Nes 其实直接指向了弥赛亚的终极救赎。上帝已经在那座高山上为全人类升起了这面代表终极胜利的信号旗。
既然旗已经升起来了，所以他只需静静地看着。没错，因为到了早晨，那些在昨晚还不可一世、发出恐怖咆哮的庞大帝国，都会像随风飘散的康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画面太有力量了。我记得讲座末尾的问答环节里，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观点，让我印象很深。
什么观点？
他说，就好比当年美国脱离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立刻就陷入了失去锚定的混乱之中。
这个比喻很妙。
对，同样的，当这个世界抛弃了上帝标准这个终极的锚点时，事物自然就会分崩离析，嗡嗡作响。
必然的。
面对这种混乱，我们最大的错觉就是认为自己必须加入那场嗡嗡作响的喧嚣中去，必须比别人叫得更大声才能活下来。
对，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
但实际上，在安静中信靠上帝的那种看似软弱的姿态，其实蕴含着胜过世界一切喧嚣的终极力量。
没错。那么，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段令人大开眼界的深度解析旅程吧。
好的，我们从那只荒谬的猫开始。为了解决眼前的恐惧，我们饥不择食地把信任交给了那些最终会吞噬我们的世俗力量。
是的，错付了信任。
然后我们经历了那种剥夺一切的叫醒服务，它残酷地击碎了我们以为自己能搞定一切的控制错觉，也就是那棵被敲打的橄榄树，
留下的才是真金。
接着我们重新定义了遗忘，那不是记性不好，而是我们主动拒绝顺服所带来的自然后果，就像是不给植物浇水必然会导致枯萎。
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没错，最后在这个咆哮如海啸、嗡嗡如蜂群的喧嚣世界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安静观看已经升起胜利信号旗的上帝。
非常棒的总结。
所以无论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无论你是在职场会议室里为了证明自己而焦头烂额，还是在信息的洪流中感到极度的精神内耗，这种在喧嚣中寻找安静的救赎的智慧，绝对比任何世俗的焦躁、比任何你试图抓取的控制权都有力量。
确实如此。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我想基于这卷古老的文本，给你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延伸的思考。
嗯，给大家留个作业。
就在此时此刻，在你的生活中，当你面对危机感到恐慌，觉得自己快要被生活的海啸吞没时，你是还在拼命的到处挥舞着你自己制造的那面代表着虚假控制权的微弱小旗子，试图在嗡嗡作响的世界里引起注意？
继续。
还是说，你愿意停下那些无头苍蝇般的忙碌，真正抬起头，去看看那面已经在最高处为你升起的代表着终极保护和绝对主权的信号旗？
哇，这是一个极其值得你带入今晚梦乡或者带入明天清晨的终极问题。
是的，
在这让一个沉迷于噪音、永远在怂恿你去雇一只更强大的猫的世界里，你生命中那种稳如泰山的安静究竟长什么样？
值得深思。
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本次深度解析，期待下一次我们再为你提炼更多打破认知边界的深刻洞见。在喧嚣中，愿你找到那份安静的力量。下次见。